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要进入第35章的学习了，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和人订立盟约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于那些讲话不算数、随便和人立约又轻率毁约背约的人，我不晓得你有什么看法。对于那些谨守约定的人，那么你又是怎么样的想法呢？感谢神，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单单是一位信实的神啊，他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摩西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和大卫所立的约，这些都没有改变。他不喜欢人在立约的事上随便，他也不喜悦人恶待欺负软弱无依的人。那么在上回我们讲到34章的时候呢，特别我们提过，当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西底家呢曾经率领贵胄和众百姓在神的面前订立一个严肃的誓约。这个约定就是他们要释放耶路撒冷所有的奴仆。可是没想到危机一过，百姓就背约反悔，又叫这些被释放的同胞回来做奴仆。神就发怒，说他们是亵渎了神的名，将神的圣名看得随便，将神看为是一个好使唤、好打发的人，而且他们又恶待他们的同胞，所以呢，就向他们宣布了他要施行的刑罚。那么这是上次我们所学习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第35章，我们要从另一个民族，也就是利甲族的榜样呢，来看看什么叫做忠诚守约。耶利米书35章呢，可以分两个小段落，第一小段落呢，在1节到11节，记载的是耶利米试验利甲族人。第二小段落呢，在12到19节写到耶利米称赞利甲族。那么在进入讲第35章以前呢，我们先来讲讲35章的一个历史背景。耶利米书的35、36章呢，都是至少在17年前发生的事儿，也就是说，大约是发生在约雅敬王的末年。35章11节提到巴比伦军队和亚兰军队，可见那个时候大概有巴比伦的附庸国一同联合攻击耶路撒冷，反对约雅敬。约雅敬呢，曾经做过埃及法老尼哥的附庸，以后呢又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投诚。3年以后，也就是在主前的601年呢，埃及败在巴比伦的手上，于是尼布甲尼撒就差遣附庸国不断的扰害犹大。利甲族是在这样混乱的时局的情势之下呢，只有逃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耶利米书12章7到13节呢，曾经有这样的记述过。好，再说这个利甲族，利甲族呢是一个由家族衍生出来的社团。列王记下第10章15到23节呢，就记述了他们的历史。从历代至上 二章五十五节，我们知道利甲是基尼人，按照字义呢，这个利甲原来有骑马的和车辆的意思，所以有学者啊就猜想他们是专司造车的一个工匠，他们多在亚拉伯北部活动，生活形态呢和基尼族一样，是属于半游牧式的，在耶路撒冷城里搭帐篷作为住处。我们从士师记第一章第六十六节，我们知道利甲族啊是摩西岳父的后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岳父全家都来看望摩西，摩西也请他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叫他们和以色列一道去迦南神应许的地方。结果呢，他们就进入了迦南。而这个利甲族后来出名啊，是因为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采取的一个行动。约拿达是一个军官，在耶户铲除亚哈王室、消灭巴利崇拜的运动当中呢，约拿达参与了耶户的一边。从他这个行动可以看出他对神的顺服和尊敬。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十五章的一个背景。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呢，耶和华要耶利米找利甲族做什么事儿呢？耶利米书三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我在读经的时候呢，也请弟兄姐妹呢把手边圣经啊准备好，来对照着看。耶利米书三十五章一到二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这是一个特别的吩咐，因为利甲族啊向来是不喝酒的，他们喝酒就是违背了他们的规矩。不管怎么样，耶利米照着神的吩咐做了。所以接着我们看第三节的经文，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的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那我们留意这个事儿是在神殿中进行，并且耶利米是首先请在圣殿供职的利甲族人，在首领地位的利甲族人来喝酒示众。那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第六节的经文，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屋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利甲族人拒绝喝酒，为的是要遵守他们先祖的传统。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吩咐他子孙们的语气是非常严肃的，好像是一个禁令，在文法的结构上和十诫是相同的。他们不可以喝酒，也没有葡萄园可以栽种和酿酒。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是迦南的习俗，而迦南奉衍生的这个偶像是迷信和污秽的。酒使人放荡，使人失去约束，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那为什么又不买田地不盖房子呢？我们要知道，先前讲到利甲族的祖先呢是跟着摩西进到迦南地的，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以色列人本来是寄居在迦南的，后来才在迦南定居。至于利甲族呢，神纪念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帮助过以色列人，于是神叫他们可以分享以色列人的祝福。但神没有像对以色列人那样应许要给迦南地，要给利甲族，于是利甲族人呢就愿意以寄居的身份呢、 在迦南地生活。虽然经文没有说明当日约拿达为什么定下这个不可喝酒、永远过游牧的生活、不可建造房屋、不可撒种、不可栽种葡萄园、要经常住在帐篷里的这些诫命，但是我们可以猜想，约拿达所以拒绝定居迦南的生活，是因为他们要避免迦南农业异教的污染。迦南既是外邦污秽之地，他就不能容让这些污秽玷污了自己整个群体。他怕都市生活、商业活动和酒会腐化他们。约拿达作为一个军长，在以色列军事和政治上不少事儿他都亲身经历，也看见了。他曾经看到以色列是怎么样被兴起，却又怎么样因着悖逆而被神管教。他从中领悟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属地的享受和拥有并不代表一切。他并不想他的后代将家族的安全感建立在拥有异教土壤的物质财产上。为了让他的后代能够享受更多属灵的福祉，他就吩咐他们要过这种淳朴的生活。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对子孙做了这样的吩咐，他的后代能守得住吗？那我们可以继续看经文35章啊，耶利米书35章8到11节，利甲族的领袖们表白啊。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那么利甲族啊，一直信守先祖的传统，绝不更改，也不妥协，始终忠心不渝。那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经文呢？在35章6到10节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啊，利甲族人三次提到先祖约拿达的名字和他的吩咐，可见在利甲族人的心中啊，这是一个多么遵守忠贞，差不多是250年前他们的祖辈约拿达所定的一个约定。现在他们更是在神的殿中向耶利米清楚解说他们不喝酒的原因，他们也表达了现在他们虽然在耶路撒冷城里，不买地置业定居的原则还是不变的。他们之所以会来到城里，实在是因为情势所逼，巴比伦军队的侵犯已经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呢，他们只有在耶路撒冷避难，但是他们还是不会建造房屋，也不会农作，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会改变的。啊，弟兄姐妹，听到这里，不知道你对利甲族的这种择善固执的行为有什么感受没有？再对比一下以色列人的随便背约，所以你能想象一下神当时的感受吗？好，我们继续往下读35章12到19节，这里呢，神称许利甲族的忠贞，同时呢，对他们和以色列人背约啊，做一个对比，来表达了神的痛苦。好，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35章12到17节的经文，我来读，请各位来看手边的圣经。35章12到1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 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列祖的地。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那你注意，这里连续有几次不听从，没有听从。耶利米在耶和华的指示下，以利甲族的榜样引为教训，严厉的责备以色列人。利甲族人没有直接听从先知所传达神的话，不过是遵守先祖约拿达一次的吩咐，却还可以坚守诫命到底。但是以色列呢，他们常常有神的提醒吩咐，却还是不受警戒，始终不肯听从，让神失望。所以这里的经文说，神是从早起来，也就是不断的诚挚的一个提醒。是的，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看见，神已经是蛮有忍耐的了。他不断差先知来向他的子民宣告他的话，提醒他们，警戒他们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可是他们都不听。从35章12到17节呢，我们看见呢，神四次提到他们没有听从我，他们没有听从我。从中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神被漠视、被轻看的痛苦，是不是？我们将这四次神说的他们没有听从我，和利甲人三次说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呢，用这样两句来对比一下，我们就立刻能够看出以色列的悖逆。再想想那个时间性就更不得了，在34章里是记载圣殿中西底家曾经带领贵胄百姓以那么庄严的仪式和神立约，说要释放奴仆，随后一转眼他们就背约反悔。再想想35章讲到利甲族人是250年以来他们一直守着约拿达的命令，就更觉得以色列人的过分，是不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轻忽和神之间的立约。如果人和人之间的约还要拿出诚意和坚决的心来守，那么人和神之间的约岂不是更加应该好好认真的谨守吗？那再拿实际的情况来讲，其实我们试想看看，遵守约拿达所说他们不喝酒、不买田地、房子、过游牧式的生活，还是听从神的吩咐，专心敬拜神，不行恶道，然后在神所要赐应许地上安定居住难呢？虽然要坚持过居无定所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坚持过简朴的生活是很困难的。现在不是说坚持一两个月或一两年，而是250年。但是我们看见利甲族他们的坚持，他们做到了。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原本拥有的是神的祝福，有神赐他们应许之地为业，又有神的同在保守看顾，只要好好的敬奉神，听从神的诫命，就可以过和乐的日子。这相对于利甲族是容易做到的事儿，可是他们却失败了。他们容让自己被这些异教的文化所玷污，渐渐的忘记神。他们曾经被称为是耶和华名下的子民呢，可是他们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不能分别为圣，专一的来敬拜神，不听神的话，他们拜偶像，如此就藐视了与神所立的约。神曾经忍耐， 依旧施恩呢？多次差遣先知来提醒，可是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终不悔改，不答应神的呼召，终于招来审判。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从这样的一个表白的中间，从先知在这个利甲族人所中间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今天对你我，我们在神面前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什么提醒呢？我们是不是仍然遵守起初我们和神所立的那个约定呢？求主帮助我们，让着这样的一个见证也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持守我们所向神所立定的。神看重并且欣赏守约忠信的人。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5:18-19的经文。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利米对利甲族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犹大人呢，必定遭灾祸，但是利甲族人呢，他们却可以幸免。为什么？因为他们忠心地守住了他们和先祖所立的约，所以神赐福他们，所以他们的族人呢，不会断绝，而且都有人势力在神的面前侍奉神。而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专负责圣殿祭坛的用柴，也有参与献殿祭的，他们安然度过了耶路撒冷的毁灭。那么在尼希米记，如果你有机会看尼希米记3:14呢，就提到了他们的一个后人马基亚。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和利甲人的一个结果，一个对比。以色列人因为背约而招致灭亡，而利甲族人呢，却因为忠诚而守约可以存活下来。所以神用利甲族的见证来说明啊，让一个群体能否长存的，不是外在的生活条件，而是内里的一个守约，对约对信念的一个坚守程度。我再说一次哈，让一个群体是不是能够长存的，不是外在的生活条件，而是内里的那个对约对信念的一个坚守程度。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利甲人虽然一直生活在社会所谓的非主流的一个边缘里面，从最高的领袖到最草根的平民都过着无定所的生活，可是他们的民族的生存力啊，却又是那么的坚强，是因为他们对先辈的遗训是非常非常看重，他们也保守自己的纯洁，立志活在异教之地，而不受异教文化的影响，所以神欣赏他们，神就祝福他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人基督徒，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也让我们提醒，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不自觉的，我们很容易就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呢？弟兄姐妹，同样利甲族人他们守约的见证啊，我不晓得今天带给你什么样的提醒跟启示。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决志的时候，我们立志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好，我们说，神啊，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我们立志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愿意为神而活等等。可是到现在，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还是仍然忠心地守着我们和主的那个约定呢？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这样立过志啊？
就是说，神啊，我要活出圣洁，在物质情欲横流的世代里啊，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见证神，来荣耀神。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我们都曾经在神面前立过这样的心志，是不是？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这样的心志我们今天持守的如何，我们现在做的如何呢？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学习耶利米书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见利甲族他面对耶利米请他们去喝酒这样的一个邀请，你注意他三次提到他们祖辈的说法。我们可能会像利甲族一样始终如一的顺服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当试探或者试验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不，我们的主曾经吩咐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遵行主的吩咐，我们要讨主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知道神的命令，知道神的诫命，知道神的律法，也让我们更有力量去坚守，去遵守神的话。